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再次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好高兴能够和你查考神的说话。神的说话是人生的指南，亦都是宇宙的真理。如果你藐视神的说话，就等于藐视上帝，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罪的。但是如果我们听从神的说话，我们就会蒙福，这个亦都是上帝的应许。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在空气中和你一起去研读神的说话，盼望你能够定时的收听这个节目。更重要的，我希望你自己每日的去查考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在查经之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求你这个时候就用圣灵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叫我们体会圣经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也都叫我们去遵从。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由耶利米书第32章开始看起的。在耶利米书第32和33章记载着耶利米因为受到别人的攻击而被拉出去坐监。不过在监里面，他得到神的吩咐去买了一块地。并且在这两章里面又讲到将来的国度。在第32章里面，我们都知道耶利米是叫以色列人要向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投降，所以很多人反对他。正在这个时候，巴比伦王亦都围攻耶路撒冷，所以他就被拉去坐监，得不到自由。不过上帝吩咐他要在自己的家乡买一块地。那我们看一看第32章的第一和第二节。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格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困在护卫兵的园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好明显的，在西底家第十年，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要围攻耶路撒冷，不过先知这个时候就被锁在监仓里面。经学家的解释认为，由于耶利米是呼吁民众要向巴比伦人投降，所以当巴比伦人围攻的时候，他们就会担心耶利米的说话令到国家再没士气，又或者怀疑耶利米根本上就是间谍来的。接着我们看第32章的第6和第7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瞻必来见你说，我在阿拿特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理。神这个时候吩咐叫他找个机会帮他的亲戚买回一块田地。那为什么神要他买回一块田地呢？我们又看埋第9节。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瞻买了阿拿特的那块地，平了17舍客勒银子给他。事实上，当时耶路撒冷是被巴比伦人围困的，可以说是犹大国最黑暗的时代，最没有光明的日子。但是耶利米仍然去买块地，当时很多的地土已经荒凉，根本上是没有人要的。但是为什么耶利米要买这一块地呢？国家灭亡之后，买地还有什么价值？不过耶利米知道这个是神的吩咐，他只是相信上帝。当然耶利米亦都明白日后以色列人他们可以重归故国，所以买地是预表着对将来是有盼望。在先知的心里面，他知道国家虽然痛苦，但是仍然是有盼望，因为神特别的要去藉着这个买地去话俾先知，亦都话俾当时嘅百姓知嘅。我哋又睇一睇第32章嘅第16至到第17节咧。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录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买地对于耶利米来讲，可以说是一件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国家要灭亡，但是为什么神要吩咐他买呢？他还有没有机会去见到这块地土？所以这是一个难题。不过在第十八节一路至到第二十三节，耶利米向神祷告里面就一再的去数算神在以色列过去的历史里面是有不住的供应，亦都有不住的怜恤。现在以色列国土在一个绝望里面，他相信神仍然是会眷顾，仍然是会保守的。我们又看第三十二章的二十四至到二十五节，看啊，敌人已经来到，族女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先知耶利米，他不是一个诈癫犯傻的人，他是一个完全坦诚的一个忠实的君子。没错，他相信上帝创造天地，也都知道神一直眷顾犹大百姓。但是这个时候加勒底人岂不是已经集结，岂不是要进攻耶路撒冷，成就快要灭亡呢？神为什么还吩咐耶利米去买这块地呢？虽然耶利米是服从，但是他不明白到底买来做什么，所以他就去问神。其实这个也都可以给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可以去求问神的，我们可以将内心里面一切的事话给神知，向神倾吐自己内心问题或者疑惑是没有罪的。而且我相信上帝是乐于垂听，因为神是看重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只在神面前假装自己明白，假装敬虔，上帝反而是不高兴。我们看到耶利米，他相信上帝，所以他做神的吩咐，但是他同时都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去讲他自己不明白的地方，他没有隐藏。耶利米的顺服到到耶利米在主的面前藉着祷告倾心吐意去问神，可以说成为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求主帮我们，叫我们都有耶利米这种在神的面前忠心并且是全然顺服。我们又看一看在第二十六至到四十四节，就是神他回答耶利米了。我们先来到读一读第二十六至到第二十七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神向耶利米宣告，不需要担心，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有敌人进攻又如何呢？我叫你买块地，这块地对你将来一定有用。我们继续又看第三十二章的第三十六至到四十一节。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你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没错，神要将耶路撒冷交给加勒底人，但是神以后亦都会在加勒底人手里面将耶路撒冷救翻出来。现在神要将犹太人交给敌人，是要惩罚他们。不过最终上帝要怜恤他们，这个是神的应许。当我们去到神的面前，将我们内心的感觉向神倾心吐意，神一定会安慰我们。 就好似神安慰耶利米一样。事实上，我哋嘅主系随时乐意同我哋一齐亲近嘅。喺耶利米嘅时刻，虽然犹大正面临喺一个极大嘅危机之中，但系神却俾耶利米睇到喺黑暗嘅尽头系有一线嘅曙光嘅。喺我哋嘅境况里边，如果我哋深信上帝，纵使你面对一个极大嘅困难，你都知道一定有曙光，因为我哋嘅主系冇难成嘅事嘅。接下来我哋就跳去睇第33章啦。喺呢一章里边，神再次重申佢同大卫所立嘅约，因为神一定要复兴以色列，要将以色列所有被掳嘅人带翻去自己嘅故土，重建呢个嘅国家。我哋睇第33章第一至到第三节啦。耶利米还困在护卫兵的园内，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们如此说：你要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字指示你。在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给我们看到耶利米的而且确还在监牢里面，但是第三节却成为一个很宝贵的应许。特别在当时处境的难题里面，耶利米纵使在监仓，但是神告诉他：不紧要，你去买这块地。于是耶利米就凭信心去买了那块地，但是内心有很多个困扰，买地有什么用？为什么神要容许以色列人被掳走？即使有更大信心的人，面对这些仍然会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所以按照着一般常理，一个人如果去信靠神，跟随神之后，他应该蒙福的，不应该有任何的难题。但是耶利米这个时候他就遇上很多的困难。其实作为信徒，有时我们都会这样的，遇到一些的难处我们都会不明白，不过神总有答案，因为神是有计划有掌管。所以让我们再重温第三节所讲的：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好了，这个时候神怎样指示耶利米呢？神要向耶利米重申他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同大卫所立的约，并且要确保大卫的王位是永远没有穷尽，是永远长久的。在旧约，很多的先知都是宣扬并且是记诵神对大卫所应许的。这个神的应许延续到新约的时代。我们看一看第33章，我们由第14节就读到第18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祭司利未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燔祭献素祭，时常办理献祭的事。神话俾耶利米知，都到一个指定嘅日子，大卫嘅苗裔呢、这个公义嘅后裔就要成长出嚟。今日我哋知道系指到喺伯利恒降生嘅耶稣基督，只有佢先至能够喺地上完全施行公平公义。从过去嘅历史里边，我哋从来冇睇过犹大国出现一个咁样嘅君王。佢要被称为耶和华我哋嘅义，冇任何一个人可以得呢个嘅称号，唯有耶稣基督。仲有，我哋要谨记，能够永远坐大卫宝座嘅，就只有神所特别拣选嘅一位。喺诗篇第110篇第一节话：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天上的神，他是积极的安排和预备了他自己的儿子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去治理全地。这个正是神要向耶利米所作出一 一个重新的应许。我们又看看神怎样去担保他的应许是一定会成就。19-2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转动，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且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当这些预言发出的时候，犹大国在西底家治理下面，他一个昏庸无道的君王，而尼布格尼撒亦都唔将佢放喺眼内，要去进攻呢个国家，要毁灭呢个国家。从呢点，我哋就会想象得到，大卫嘅王位好似要瓦解啦。点解神仍然要宣告呢？呢一点俾我哋一个好大嘅保证，因为神定咗旨意系唔会改变，佢叫天下万象去做一个嘅见证。呢一点可以话俾我哋知，神系冇难成嘅事。从时局，从人的角度去看，大卫的国度要终止了。但是上帝说不是，神说要成就的事是绝对会成就。今天圣经正是表明了神的说话，如果我们能够真心的去认识圣经，我们会了解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真是很多，是我们出乎意料之外。求主亲自的帮我们，叫我们确信圣经的说话。接下来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第34-36章。在这几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再次预言西底家王要被捉拿，并且神欣赏利甲族人，因为他们顺服神。最后也都提到约雅敬王，他藐视神的说话。在第34章一开始第1-5节，耶利米就再次预言耶路撒冷要被火焚烧，他们要全数败在巴比伦人的手里面，而西底家王亦都被捉，被带到去尼布格尼撒王的面前，当着尼布格尼撒面对住处罚的。在这样的大危难里面，西底家似乎很担心，他很想有机会去回转，去听从神的说话，于是他就做了一件事。第34章第8-9节话，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向他们宣告自由，叫各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作奴仆。国家面对危难，西底家好想逃过这个厄运，他就想起先知曾经讲过他们藐视穷人，于是他就同众民立约，放晒所有希伯来的奴仆。但是是不是真的他们坚持到底在神面前去改变呢？我们又看看第15-16节。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各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各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奴婢。原本他们想在神的面前立约去行神喜欢的事，但后来他们反悔。其实他们释放希伯来的仆人是合乎神的说话，在出埃及记第21章第2节说，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不过西底家并没有按照住律法，虽然他后来愿意立约，但是都没有按照住约去做，结果他反悔，神话他亵渎神的名字，不让百姓得自由，反悔，这些完全是神不喜欢的。今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留心一件事，我们所做最容易令神伤心的，就是亵渎神的说话，同埋喺神嘅面前唔遵守喺神面前所立嘅或者所许嘅愿， 即是说我们藐视神的本质，亦都藐视神的说话。若果我们真的这样做，就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了。在第34章19至21节，是讲到那班以色列人，他们将祭牲劈开左右两半，然后在中间行过表示立约，但是后来他们竟然反悔。这种立约的风俗早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已经有，无论他用什么方法立约都好，不守约是上帝所绝对憎恶的。今日你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曾经许下任何的誓言，但是最后忘记呢？你记得神是极之不喜欢的。你应该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认罪，重新的回回到你自己的约里面。好了，跟着我们看第35章。在第35章里面就讲到利甲族人，他们是神在乱世里面所保留的见证人，目的是要讽刺那些以色列人违背上帝的吩咐的。其实圣经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任何的世代无论怎样违背神都好，仍然神会保留一些见证人为神工作的。纵使将来在大灾难里面，亦都有人是会兴起继续去为主做见证，去完成神的召命的。利甲族他们被神提名，主要是责备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竟然不肯遵守神的吩咐。因为利甲族人在他们祖宗里面曾经吩咐不准饮酒，不准起屋。耶利米他得到神的说话，他邀请利甲族人去到神的殿里面，然后请他们饮酒，不过利甲族人就拒绝，因为他们是不会违背祖宗的吩咐。这一点正是告诉以色列人知，他们违背上帝，利甲人他们成为一个守约的见证者。在第35章第13节至到第16节就这样说了，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么？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众仆人先知去说，你们各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这个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神藉着利甲族人就是责备以色列人。今日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记诵神的说话？有没有好好的听从圣经的吩咐呢？利甲族人可以说成为我们一个好好的借镜。到第36章是讲到约雅敬王他藐视神的说话。耶利米得到神的启示，但是由于他自由受到限制，所以他就叫巴录将他得到的信息抄写下来，然后带到去耶和华圣殿里面去宣读，当时的王和他的仆人都听得到的。23、24节这么说，右底念了三四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神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他们不肯听从神的说话，更加刻意的要去毁灭神的信息。他们后来还要追溯先知的生命，不过上帝保存先知，并且再次叫耶利米将所得到的信息重新写下来。不过神亦都追讨约雅敬的罪了，在第30节就这么说，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伤。这些说话正是应验了，约雅敬的后代没人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耶稣基督他继承大卫的王统，并不是由约雅敬的脂肪，而是由拿单的脂肪而得到大卫的王统的。无论如何，任何人藐视神的说话都是一个大罪。约雅敬 佢所做嘅正系俾我哋一个好大嘅提示。今日我哋点样面对神嘅说话呢？我真系好希望你能够诚心嘅去认识、去明白神嘅说话，接受上帝嘅信息。如果你对神嘅说话有任何嘅疑问，记得写信同我分享。好啦，我哋今日查经就到呢度，唔好忘记写信话俾我知你对圣经嘅睇法。我哋下次继续查考神嘅说话，下次再见。听完咗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俾林峰啊！林峰咧就系双木林枫树个峰。好啦，下次再见。